第60章，他在空中飞行了有100步那么远，然后稳稳当当的落到了另一棵树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从这一棵上飞起来，又落到更远的一棵树上。他就这样不断的飞，一连飞过10棵树，最后在第11棵大树的灌盖上，他终于找到了那幅画。说起来真是十分神奇，那幅问道图好好的躺在树叶上面，竟然连一点水都没有沾上去。它也像是在大水到来的时候腾空起来飞到这一棵大树上的。然后我看见我也在飞，我站在落阵的城镇上，准备飞到城墙外面的一棵槐树上面。落阵的人们聚集在城墙下面，等待我飞向空中的时刻。我本来是叫张三元举着问道图，但在我快要起飞的时刻，我发现飞起来的尘土挡住了视线，我看不见张三元，也看不到问道图。这时候我父亲出现了，他刚从另一个村庄赶回来，他反对我要成为艺术家的理想，但是为了向我证明他给我讲述的祖先传奇是真实的，临时决定支持我的行动。因为他说过我的先祖曾经在大树之间飞翔，因此他就从张三元手中接过问道图，高高举起来站在人群之外的一个土台上面，这样我就完全看得到问道图了。画里的书生正在挥舞衣袖，那些山川草木就像蝴蝶一样正在画里飞翔，于是我就纵身而起飞到了空中。我觉得自己十分轻盈，正像画中的书生道士。顷刻之间我就稳稳地落到了槐树上面，落阵的人们惊呆了，他们张开的嘴巴很久都没有合拢，他们原以为我在吹牛，没料到我真的会飞。我十分轻盈地从城墙上飞到一棵槐树上面，从那时候起，落阵的人再也没有怀疑过我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。所有人看到我都露出了羡慕和尊敬的表情。然后我又看见父亲坐在昏暗的上房，烟卷燃烧的火焰一明一灭照在他树皮一样的脸上，他在不断地讲述我的先祖的故事。他的记性不好，每一次的讲述都不一样，就像是他在故意虚构那些先祖的故事。但是那时候我才真正晓得，他讲述的故事全都是真的，他没有虚构。每一次故事里的不同，只是因为他已经年老衰弱，而先祖的故事是那样多，他很难记得那么准确。然后我才晓得，我父亲其实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。从前他讲述我的先祖故事的时候，落阵的人们从来都没有相信过他，连我也没有相信。但是他一直在讲，他倔强的像一头牛。他讲述先祖的故事的时候，一定感觉到了深刻的孤独。这就跟我说自己是一个艺术家的时候体会到的孤独一模一样。想到这里，我内心十分后悔。他活着的时候，我没有认真听过他的讲述，他一定还有很多故事没有来得及说出来，那些故事和他老人家一样，最后归于沉默的黄土。我十分后悔。我在北京的故事就是这样的。我在宾馆住了7天，加上在医院里的3天，一共是10天，都是这样的。从早到晚，从夜里到天亮，都是这样连绵不绝难以计数的梦。我一辈子也不曾做过如此多的梦。一直到了第11天，季老先生到宾馆里来，他怀抱一个寒匣 十分精美，布面包裹，打开之后又是一层黄色丝绢，层层剥开，里面是一副卷轴。你晓得的，卷轴里正是那幅问道图。接着季老先生就把卷轴徐徐展开来了，只见一道强烈的光芒，那光芒暖和迷人，有一股甜蜜又让我沉醉的气味。它还发出巨大的响声，轰然一声，就像电源的开关打开一般，整个房间顿时就闪亮起来。房间里的所有物品突然变得温润如玉，发出柔美的光亮。那道光亮让我眩晕起来，只听见身体里发出豁然一响，从头到脚被一股强烈的暖流包裹，它所到之处把所有的污浊尘土还有我的躁动慌乱都带走了。后来我反复回想当时的情景，那种奇妙的感觉要用言语表达真是十分困难。我想了很久，终于想到了一个接近当时感觉的比方。那时候的光亮和光亮带来的气味、色彩和声音，就像是一颗巨大的墨团落到一张宣纸上，用的是最好的笔，蘸上去的是最好的墨汁，笔锋饱满，纸页如玉，落到纸上哗然一声，四面阴开，那纸也是最好的宣纸，然后世界就被这一颗巨大的墨团所淹没了。真是十分美妙惊奇的时刻，一瞬间的功夫，我突然就从梦里醒过来，我神清气爽，眉清目秀，完全就像是变了一个人。那时候我才晓得，我持续不断的梦境正是因为这幅画。先祖是以梦的方式告诫我，无论我在什么地方都应该和问道图在一起，没有问道图我就会得病。好了，他回来了，他崭新如初，就跟我的先祖最初得到他的时候一样。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刘小美听到问道图回来之时，也不禁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来，她面如桃花，美目盼喜。你看，她一直在为我担忧，她的担忧比我的还要多。一时间我心里觉得，就算我受的苦比现在多，也是值得的。刘小美说，我想看一看你拿回来的画。我说，嗯，当然要看。你看，我忙着说话喝茶，看画的事情倒让我忘掉了，画一定要看。我回来就是让你看这幅画的。说着话，我就把我的包打开，取出织锦的寒盒，放在店里的柜台上。接着，我把寒盒打开，取出丝绢包裹的卷轴。我把卷轴外面的黄色丝绢一层一层剥开来，露出了卷轴。然后，我就把卷轴徐徐展开来了。但是，正在这时，店里进来两个人。他们看上去不怀好意。他们中的一个对刘小美说，某某人让他们来，请他去喝茶。刘小美听了哦了一声，她说她在电话里已经答复过了，她晚上有事儿。刘小美说话的语气十分温和，还请那两个人坐下来。那两个人不坐，他们站在那里，其中一个还在观察我，眼神里有一股明显的敌意。他盯着我有五分钟，然后他问我是什么人，请你出去一下。他说，我们和刘老板有事儿要说。他这种凶巴巴的眼光让我十分不愉快。他还问我是什么人，那神情就跟我遇到过的城管一样。我就冷冷地看他一眼，没有理会。 我心里说，你管我是什么人，我凭什么要出去，我就不出去。刘小美这时对他们说，他是我老家的亲戚，你们有什么事儿，但说无妨。那两人就看了看我，没有说什么。我没有理他们，坐在那把藤椅上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一个人喝了起来。我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，我倒是想听听他们要说出什么样的事儿来。那两个人就和刘小美说起话来，他们的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我一边喝茶一边仔仔细细地听他们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就晓得他们说的是什么事情。原来是一幅画不见了，他们说只要刘小美跟他们去见某个人，画的事情就没有那么麻烦，他当面说清楚就可以。如果他不跟他们走，这件事情就麻烦了。刘小美一直在听他们说话，她没有说话，她的神色看上去十分平静，她的脸庞就像皎洁的月亮。但是她坚决地说，她不去，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她说，但是我不会跟你们去，我累了，我哪里也不想去。他们中间的另一个长得细皮嫩肉的，像一个知识分子，这时对刘小美说，既然你是这样的态度，那就对不住了，你得赔那幅画，你把钱给我们，我们马上走人。刘小美说，那幅画是假的，值不了多少钱。那人说，你说假的就是假的，就算是假画，你也得按真画来赔。刘小美略一沉吟说，可以，请你们转告他，明天我就把钱还给他。那人冷笑说，你今天就得给我们，我们得带回去，不然我们也没法交差。刘小美说，我做事从来不说假话，他也知道，我说明天就肯定是明天，请你们放心。那人说，刘老板，你做事怎么样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是替人办事儿，老板这么说我们就得这么做，要么是你要么是钱，今天我们得带一样回去。刘小美没有说话，她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，她的眼神游离，显得无奈犹豫。那个目光凶恶的人说，跟我们走啊，还等什么，又不是黄花闺女，装什么纯情。说了这话，他就发出古怪难听的笑声，看上去十分得意。刘小美顿时脸色通红，这句话刺痛了她，这羞耻让她难以忍受。我看见她的眼睛里涌上泪水，她珠玉一样的泪水让我的心口疼痛起来，因此我再也坐不安稳了。我不晓得他们说的那幅画是怎么回事，但是一看他们的嘴脸就会晓得，他们一定是在讹诈刘小美。你看他们无耻的样子，说出的话比屎还臭。我要是还那么悠闲地坐着喝茶，那我就不是刘小美的亲人，也不是艺术家许多多。他们羞辱刘小美，就是在羞辱许多多。他们给我带来的羞辱，甚至比刘小美还要多。于是我站起来，我指着那个目光凶恶的人说，士可杀不可辱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那人停住了笑，看着我，他说，我说不说人话关你屁事儿，你这个傻叉。我说，你才是傻叉。这时那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说，你是谁？我说，我是洛镇的艺术家许多多。他做出沉吟的样子，似乎在想他是不是听说过洛镇的艺术家许多多。过了三秒钟，他说，没听说过，什么洛镇的狗屁艺术家，你什么也不是，你连一颗葱都算不上。另一个人这时说，你他妈竟然骂我， 你这个傻叉。我说，你才是傻叉。他突然伸出拳头，打在我的脑袋上。我往后退了几步，倒在地上。茶几上的茶具摔到了地上，发出稀里哗啦的响声。我头晕目眩，呼吸急促，好几分钟后才缓过神来。我听见刘小美发出尖叫，她大声呵斥那两个人，接着她到我身边想把我扶起来。我听见那两个人发出得意洋洋的笑声，他们的笑声又无耻又难听。只听见他们一边笑一边说，这个傻叉。刘小美还没来得及扶，我自己就从地上站起来了。在站起来的一瞬间，我拾起一把椅子，就像是一只愤怒的老虎那样冲了上去。我把椅子砸到他们中间一个人的头上，椅子发出破碎的声音。我要讲的故事就这么多，后面的事情我不记得了。我是许多多，来自洛镇的艺术家许多多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